做。啊，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啊，今天呢，我给弟兄姊妹带来的信息是所罗门的祷告和与神的回应。我们继续来学习啊《列王记》当中的信息。今天我们是要学习第八章、第九章。那在我讲到之前呢，我首先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你是否了解，在你的免疫系统里边有一个专门的自然杀伤细胞？它叫 natural killer。 那这个 natural killer 细胞呢，它持续的在你的身体里边巡逻，识别并摧毁癌细胞和病毒啊感染的细胞，防止它们对我们造成这个伤害。这个巡逻的细胞呢，就像我们这个军队里边的或者是一个巡逻队一样，当他发现有一些人有可疑的行为的时候呢，他就要上前去 kiss 你一下，要查问你一下。啊，他这个以这个接触呢，就能够触发这个癌细胞或者是病毒侵染的细胞呢，它的自然的死亡。所以说，你就看到神的创造是非常的奇妙的。实际上，在我们人体的内部，我们有很多的癌细胞的突变，可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没有得癌症？就是因为这些自然的 killer 在我们的细胞里边来巡逻，来帮助我们啊，能够防止这些细胞的这个对我们的损害。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信仰当中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我们活在一个很容易犯罪的环境当中，我们是被罪各种各样的罪来包围。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犯罪，并且限制罪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来扩散？那就是我们需要每天要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引导。真的是盼望弟兄姊妹在你要充分的利用啊每天早晨的灵修经文和周五的细跑小组的查经学习，也更盼望弟兄姊妹对逐日讲到的信息，你回家之后你可以多听个一遍两遍，甚至我盼望每个周五的细胞小组的查经，你可以以逐日的信息为你学习的主要的内容。这样我们逐日的信息和我们平时小组的查经我们配合起来，我们对神的话就有更多更深的认识。我不希望各个小组去到网上这里找资料那里找资料，挡路下来听这个，今天听这个，明天听那个，你要有很有系统的和主日讲台的信息来配合。今天呢，我们来分享《列王记》八章第九章的信息。大卫原本他想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但是神并没有把这个任务交给他，而是交给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所以所罗门从作王第四年开始，他用了七年的时间啊，建造圣殿。建造圣殿完毕之后，他又用了13年的时间建造他的王宫和制造圣殿内部的各样的器皿。所以说所罗门建筑的这个圣殿和王宫两项工程花了他20年的时间。那这个照片呢，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建筑群，在当时看来这是很宏伟的一个群建筑群。在第七章的51节，就最后一节记载说，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圣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生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库库里面。那接下来到了第八章开始啊，一至二节，这个时候呢，所罗门呢就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个支派的首领族长都聚集到耶路撒冷，他们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这个约柜在大卫之前啊放在了俄别以东的家里待了3个月 啊，俄别以东这个家因此蒙神的赐福。后来大卫就把这个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里边运到耶路撒冷，啊，大卫在那里做了一个帐幕，啊，就放在这个帐幕里面去。现在所罗门建了圣殿，要把这个约柜运到圣殿里面来。什么时间呢？就是七月在节前，这里指的是七月，是祝棚节。说这个时候以色列人长老祭司立位人都来了，要把这个约柜给运到耶路撒冷来，然后就在这个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啊，说圣经上说多得不可胜数。这个七月份，我们来看这个七月份，相当于我们阳历的就是九月至十月，是秋天。这个节前呢，我刚才说了，指的是七月十五号的祝棚节。可是圣经记载我们说，他是八月份完成了圣殿的工作啊，八月份为什么说用七月份来这个献这个啊这个圣殿这个奉献礼呢？很可能是这样的，这个八月份啊是完成了圣殿的建设，但是这个七月份很可能是第二年的七月份，更有可能是在十三年之后，当所罗门完成了这个王宫的建设之后那个七月份啊。所以说，也就是说，在所罗门做王二十四年之后完成了圣殿和他的王宫，那个七月举行奉献典礼。所以说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经文呢，第八章第九章，在八章的一节到十三节，就是这个约柜进入到圣殿里面去。当约柜进入圣殿之后，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圣经上说，有些祭司就不能够在那里站立供职，说神非常的悦纳这个圣殿。然后接下来呢，到了八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啊，所罗门站起来要为以色列百姓做祝福，告诉大家这个圣殿建设的缘由是什么回事，是因为原来让他的父亲建，但是呢，原来是他父亲想建，但是呢，神没有允许，就让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了这个殿。接下来，所罗门就为这个圣殿做一个献殿的祷告，这是这条信息的一个中心。然后就是所罗门有巨大的盛宴献祭，最后就是第九章，耶和华对这个献殿做出一个回应。说今天呢，我们先读一段经文，打开弟兄姊妹，打开你的圣经，列王记第八章，你找到三十一节。列王记的第八章的三十一节，我们读到五十三节，这是所罗门的一个祷告，一个祈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啊，弟兄单数节，姊妹双数节。我们开始三十一节，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锅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世民，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世人所行的待他们。论到不属于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而来，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面，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成为你名下的。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他们若在鹿岛之地想起罪来，重新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好，我们继续的来读，我们来继续来读第九章，因为咱们打开你第九章一至九节，我们第一节啊。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基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其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笑。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指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我们感谢神他的话语。那在所罗门在正式的祈祷之前呢，他首先向以色列的百姓宣告了神的三个属性， 那这三个属性呢，可以说反映了神的那种主权和圣洁啊。第一个呢，就是神是一个信实的神。关于大卫的儿子要所罗门要建圣殿，永远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这个应许是记载在撒母耳记的第七章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对大卫说，他说你受数满足的时候，你与你列祖同睡，我必是你的后裔，来继续你做这个以色列的国的王位。他说我呢要比坚固他的国，我要必是他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的国位与坚定直到永远。这是神啊对大卫一个应许。这时候当这个圣殿完成之后，所罗门非常的感叹神亲自应许亲手成就，他就来称颂神说，因他亲口向我大父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你注意到这段经文，这些经文出现了三次，在这个他的这个宣告当中，在第二十节还是这样说的，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是我继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又为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圣殿。到了二十四节，他继续在说这件事情，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所以说保罗门他深深地认识到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怎么说就怎么做。所罗门他也认识到神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神，就在这个建造这个圣殿这件事情，他感觉到神是一个无与伦比，他说天上地下没有神可以比拟。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有学习过啊，在出埃及的十五章十一节圣经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是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实行其事。同样在申命记的四章三十九节这一说到，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别无他神。所以说所罗门他这个认识非常的深刻的，他不仅认识到神是无与伦比的，他还认识到神是一个超越的神。他虽然建了圣殿啊，为神的名建了圣殿，但是他认为神的殿是神的名在地上的所在，但是神并不是要住在这个圣殿当中。他就说神果真要住在地上吗？看呢，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建的这个圣殿呢？后来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也引用了这个所罗门这句话，他说大卫在神的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的殿造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确实有时候以色列人把神局限在圣殿当中啊，他们认为毁了圣殿啊，神就不与他们同在了。但是在这个地方所罗门深刻地认识到神是一个无限超越，我们不能够把神局限在某一个地方，说你不要因为自由教会里边有神同在啊，你在别处就没有神同在了。神是无处不在的，神没与每一个信他的人都是同在的，不要把神局限在某一个地方。这是所罗门对神的一个三个认识，在他祷告之前，在他祈求之前，他已经建立在这三个认识之上。接下来他就开始为七种情况来祷告。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有人得罪邻居时，人若得罪邻居，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个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来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在申命记的十七章八至九节说，百姓当中若有难断的案件，你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你问他们，他们必有判语来指示你。这是在摩西对 当时这个神对摩西说的。确实所罗门在这个地方第一个祈求就是表明无论是君王还是百姓，他都愿意接受神的审判的权柄，好让公义在这个地方，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可以彰显出来。因为神是一个无所神所行的是无所不公的无不公平的，是神是一个诚实无为的神，是有公义是正直的一个神。他祷告的第二个情况就是当以色列这个国战败的时候，他说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个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所以说在申命记的28:25就说过，就说百姓如果违反诫命，说耶和华必使他们败在仇敌的面前。他说你从一条路攻击他们，他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预言以色列违背神的诫命的时候的一种光景。所以所罗门在这个地方他第二个请求就是说，如果百姓因得罪神而战败，求神赦免在失败当中那些悔改的百姓，领他们平安的回来。因为神曾经这样应许说，他说虽是这样，你们在仇敌之地，在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是利未记里边告诉以色列人的。第三个祈求呢，就是当遇到干旱致灾的时候，这里讲到说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要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们为业之地。我们说神是一个非常的美善的一个神，他很顾及他的百姓。在申命记11:17就这样说过，他说百姓若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就是天闭塞不下雨，地不出产，使你们知道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的灭亡。所以所罗门在这个第三个祈求里边，他就在说如果百姓偏离了正路，敬拜侍奉别神假神，求神赦免在神的管教当中悔改的百姓，好将当行的道来指教他们，重新降下雨来。因为百姓若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所罗门的第四个祈求就是当遭遇其他的天灾的时候，这里讲到了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甚至遇到敌国来侵犯路经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灾祸疾病，你的民或是众人或是一人，如果他们觉得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赦免。所以说这个祷告几乎包括了很多很多的方面。在申命记的28:22讲到说，百姓如果是行恶离弃神，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这是神的一个警告。确实所罗门在这个地方这第四个祈求就是，若百姓不遵行神的律法，求神赦免在管教当中那些悔改的百姓。因为什么？当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当神指导以色列的时候，你怎么 apply 这些东西到你自己的身上？你如果不悔改的话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学习旧约怎么样把这些信息应用到我们身上来，就是说我们一边读 一面对着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所以说保所罗门的第四个题就是，如果百姓不遵行律法，求神赦免在管教当中悔改的百姓，如果你不悔改的话，那就不会赦免，号召他们一生一世来敬畏神。因为圣经上说神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来敬畏他。那第五个祈求呢，是讲到我们外邦人，他说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名从远方来，他们听说你是有大能的手，你有伸出来的膀臂，很有力量，到这个殿里边来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据舌要垂听，要照外邦人所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知道这个殿是所罗门为神的名建造的一个圣殿。所以在这个地方，所罗门的第五个祈求就是求神让外邦人来敬畏他，来认识他的名，号召世界得知神的道路，叫万国得知神的救恩。因为神要把这个救恩不仅赐给以色列人，也要赐给外邦人。这你就注意到所罗门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察觉到神的救恩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的，也是给外邦的。那第六个祈求呢，就是当与仇敌征战的时候，当你的民被差遣去与仇敌征战，他说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选择的这城和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在利未记26:7-8说，百姓若遵守神的律法，神必然会赐下得胜。他说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的刀下，你们五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们的刀下。所以所罗门的这第六个祈求就是求神向奉神的名征战的百姓赐下得胜。因为得胜的这个关键，征战的胜败全在乎我们的耶和华神。所罗门的第七个祈求就是当被掳到外地的时候，我相信他不是预指的几百年之后他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但是他当时就是这样祷告的，就当你的民得罪你，神向他们发怒，把他们交给仇敌，那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到了外地，那个时候当他们想起自己的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这个时候他们愿意来归顺你，愿意向这个城向这个殿来祷告，他说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并且为他们伸冤，而且呢能够把他们领回这片土地啊。所以说在申命记28:64说过，就是说百姓若不肯遵行诫命，屡教不改，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木头和石头的神。所以保罗是所罗门在这个地方的第七个祈求，他就求神来赦免悔改的被掳的百姓，使他们在被掳之地能够蒙连续啊。所以说申命记30也曾经这样应许说，你和你的子民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你们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因为怎么你就注意的，保罗所罗门的所有的祷告都是建立在根基的神的话语当中，抓住了神的应许。所以说神的殿是一个万民祷告的殿啊，以赛亚书曾经这样说过，后来耶稣骑着驴驹进入圣城之后，他进了殿，他发现殿里面非常的乱，就赶出那些做买卖的人，推到那些兑换银钱的人，赶出那些卖鹅子绒的桌子啊，推到那些桌子，对他们说，圣经上记者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是你们倒把它变成贼窝了。就是所罗门的祷告 祈求反映了神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所罗门在这种七种情况当中啊，向神来祷告，他每一次的祷告都恳求神从天上能够垂听，能够赦免百姓的罪，并且按照公义行事。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了人的认罪悔改和神的公义的干预都在其中。所以所罗门求神赦免，他根据的是神的应许啊，这个51节就讲到了，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啊。那从所罗门的这个祷告当中，我们要学习到，我们来看有几点。这个祷告它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能学到什么？怎么能够帮助我们自己的祷告呢？第一个，这个祷告是发自他们内心的一个祷告，它是从心里来祷告。所罗门敬畏神，乃是因为神的信实啊，神亲口应许，神亲手成就。当所罗门认识到神的信实之后，他进一步的求神说，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啊，就是希望大卫家的后代可以不断的在做以色列国的这个王。所以所罗门接下来他就说，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啊，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到现在求你来应验这句话，他说以色列神呢，求你成就你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说为什么说他发自内心呢？他真的是不希望他这个国位他之后被别的家占去了，他是诚心诚意的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所罗门祷告发自内心，求神来垂听，求神来成就啊，就像这里8章28节30节所说的，为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你仆人的祷告，垂福听你仆人的祷告，求你垂听我你仆人在你面前祷告的话。你就看他用了这个词，所以所罗门的祷告他带着一种渴望，渴望每个祷告都能够蒙神来垂听啊。最近我们在灵修啊，刚刚学完了这个约伯记，到了42章，约伯记42章，约伯说，我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是亲眼看见你。约伯经过一段苦难的熬炼，他对神有了一个深层次的认识。同样所罗门以前对神的认识可能是比较表面的，但是通过这个圣殿的建设啊，特别是他从他的父亲手中接过这个王位，他亲身经历了神的信实，他对神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你发现他在祷告当中，他很熟练地引用了摩西的律法和大卫之约，他引用了神的许多的应许。今天这对我们是一个很深的提醒，当我们对神认识越深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才能够越合神的心意。第二个，这个祷告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因为怎么在这个七个所罗门的七个祈求里边，没有一个是为他自己求赐福，为人求赐福。因为他知道神的百姓只要活在神的话语当中，福气不是个问题。主耶稣曾经应许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倍给加给你们了。说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神不赐福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挡住了蒙福的道路。我们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求神赐福，而是在神面前天天的经常的来认罪悔改，求神拿去那些阻挡我们自己蒙福的因素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怎么，我们祷告天天就是求这求那求那，对吧？你花10分钟祷告，你9分钟就在求这求那，你有没有在神面前真正的是认罪悔改，能够找到你自己的问题， 你发现你自己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求神赦免，那个福气自然就会来，你不需要求那么多。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祷告是给予神的应许。所罗门祷告说，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民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他说，主耶和华啊，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借着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他的祷告都是基于神的应许的。在八章的五十六节，他也告诉我们说，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话都没有落空。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真的是抓住神的应许来向神祷告。当我们抓住神的应许之后啊，神的赐福自然就会临到我们啊。四百多年之后，当丹以理带领百姓啊，当丹以理就是为百姓这个回归的时候啊，祷告的时候呢，他也抓住了神的一个应许。在丹以理书的九章十八节至十九节这样说的，丹以理祷告说，我们在您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那是因你的大怜悯，求你垂听，求你赦免，求主应允而行，因你自己不要延迟，为你自己不要延迟。他说，我的神呢，因这城和这民都是成为你名下的，意思说神帮助我们是为了他自己的名，为了他自己的名声。作为神的一个百姓，你向神求他帮助你，他是非常乐意来帮你。关键就是有很多情况下我们没有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没有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的祷告是不合心意。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这个祷告，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祷告啊。在列王记的九章的一至三节，这里说到，就说所罗门建造了这个圣殿和王宫之后啊，并且一切的都建造完毕了，耶和华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耶和华对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向我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他说我已经将你所建的这个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被藏在那里。在列王记二十八章的二十九节，所罗门曾经祈求神说，你要眼睛啊常常的来昼夜看过这个圣殿。可是在这个地方神怎么说呢？他说，我不仅我的眼目要看过这个圣殿，他说我的心也藏在这个地方。说神回应我们的祈求往往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盼，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抓住祷告的一个秘诀。所以我们需要有几点的反思。第一点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祷告合神的心意，就是我们要抓住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做出一个回应。祷告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权利，也是主非常喜悦的我们与他交流的方式啊。有一个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啊，尤金·彼得森啊，他说过，他说我们要按照圣经来祷告。他说我们要按照圣经祷告，他说祷告就是回应神的话语。他说你听所罗门的祷告完全都在回应神的话语，回应摩西五经大卫之约里面的一些话。这个祷告让我们自己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自觉自愿的能够顺服神。当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虚妄的祷告的时候，不按照神的旨意去祷告的时候，神就不会应许我们的祷告。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埋怨神，神为什么你不听我祷告呢？因为你祷告的这个东西神不悦纳不喜欢啊。第二呢，你要抓住神的应许求神来成就。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凡是让神得荣耀的祷告，神都会垂听啊。凡是让你自己得荣耀的祷告，神不见得垂听啊。看你祷告的方向，你的视角在什么地方。 那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向神认罪悔改，求神赦免，这是所罗门的祷告当中告诉我们的。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1章89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时期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反思的，如何使我们的祷告能够合神的心意。那我分享的，我们要应用反思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如何来面对神应许的条件性。神对祷告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说神对所罗门的祷告，除了满意他的祷告以外，满意他的祷告，要把神的殿分别为圣，他要常常的看顾他的心藏在这个殿中之外，他对所罗门提出了警告。这个警告就是说，你如果效法你的父大卫，常存实正直的心行在我的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守我的律的典章，我就坚固你的国位，你的后代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国位。那如果说你的子孙专研就不去跟我了，不再守我只是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别神假神，我就把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你们的地上要剪除，并且我为自己的名所建的这个圣殿，他说我也舍弃不顾，是以色列民在外邦当中做笑谈做讥笑。这是一个警告，他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很往往与眼睛盯着我们在世上所成就的这一切，而忽略了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在意一个项目的完成，一个工程的完成，一个建筑的完成，可是如果你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的话，这一切都会化为泡影。这就是成就与成功的关系。你可以在取得在世人看来很大的成就，但是你和神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你不算是一个成功的人，因为你实际上见到的一切，你百年之后都留在这个地方。但是你和神的之间的关系不好的话，你不能进到永恒当中去。所以说我们对神的应许的条件，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下边我还要讲啊。现在呢，我们需要来思想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所罗门他明白神应许的条件，他非常清楚啊。对于神应许的条件，他在他祷告当中他讲了好几次，可是他最终还是被约。那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一个环境，我们很容易随从世俗，陷入偶像的崇拜，远离基督信仰，把永生、把基督再来、把神国的最终实现给抛在脑后。特别是当我们遇到逼迫、苦难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忍耐到底，真是求主来帮助我。我们要相信永生，我们要相信耶稣再来，我们要相信神国最终的实现。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忍耐到底，跟随耶稣。最后我要弟兄姊妹要明白的就是，为了使我们的祷告与神的旨意一致，我们应当根据神的话语来祷告，宣告他的应许，并为得赦免而认罪悔改。神应许的条件性要求我们持续的要信靠顺服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在主里边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对永生和神的国度要有持久的信心和盼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弟兄姊妹的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啊，对耶稣基督啊，对我们的救主有持久的信心和盼望。愿我们一生来紧紧的来跟随主，在一切的苦难难处当中，我们都能够忍耐到底，求主来。